意思是虽然有一度你能够离开家乡，虽然有一度你不能够得他为业，被别人占去了，但是最后呢，这块地一定要回到你自己的怀抱的。那么这个预言是在创世纪老早就说到了，那么这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预言。但这块地实实在在的那块地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迦南地，而这块地对以色列来讲呢，是真正的那么一块地，的确有这么一块地。那么大家知道一点，以色列复国历史都知道，以色列复国的这一班人，他们不相信神的，也不相信圣经的，这个非常稀奇。所以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呢，没有这些观念，没有像圣经里所说这些观念，根本没有的。所以他们的国父，或者他们最早这个要复国的这一班人，他们最初的概念什么呢？他们觉得以色列人到处被攻击漂流，他们为着能够建立自己的家园，有一个国的缘故，所以他们想世界什么地方都可以。所以最早他们的构想呢，是在阿根廷能够重建他们的家园，把以色列国复国起来。所以如果这件事成功的话，你知道圣经里面好多的预言，在后来先知们说了好多的预言，都是说以色列有一天要回到他们自己的故土。那如果这样的话，根本就不事情不发生了。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因为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和神应许亚伯拉罕是和他立了个约，意思就是说神要坚守他的约，神不会失信的。所以果然根据那个约呢，我们知道一些的预言就开始发生，就神圣经里面就有一些预言，后来这预言呢也开始应验。那么最奇妙的应验是1948年以色列复国，因为我们知道根据这个根据国家学，一个国家如果灭亡了500年以后是很少能再复国的，但是以色列是一个很奇特的例子，经过1800年像貔貅一样被抛来抛去，他们不止复国了，复国还是一件已经是很惊人的一件事，而且他们能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这个是非常非常稀奇的。那么在这个以前呢，英国知道这个问题很严重，所以曾经和以色列人商量，他说这样你们不要回去了，我们把乌干达的一块地方让给你们就好了，但这件事也没有成功，最后呢，以色列人还是回到他们自己从前所住的地方，最早期的时候所住的地方。所以这件事我们没有办法解释，有许许多的人。那么然后呢，我们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四周围的阿拉伯人说，我们一定要把以色列人赶到这个地中海去。那现在已经40几年，已经快50年了，我们看见说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还坚守在他们自己所在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地呢，对以色列人来讲完全是属地的祝福，这个和我们没有关系的，和基督徒没有关系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这块地对我们来讲一定有它属灵的意思。那么这个属灵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要记得，有的人以为说这个迦南呢是先过了约旦河就到了迦南，约旦河如果代表死的话呢，迦南就代表天堂。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迦南代表天堂的话，那你读约书亚记为什么有征战呢？天堂应该没有征战才对。所以呢，迦南不可能代表天堂，有一部分对，但是不能完全代表天堂。那么到底迦南代表什么呢？那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迦南乃代表人间的天堂，我们的脚仍旧踩在地上，但是在地好像在天。原因是什么？原因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天梯，我们的脚我们仍旧躺在地上，但是天梯把天能够带的是那么近，所以今天我们的地上就好像在天上一样。所以这样呢，我们知道迦南的这块地是代表什么。因为迦南这块地啊，是和所有其他地都不同，其他地都是拜偶像，尤其是巴比伦那块地。所以比较起来，这块地如果赐给他的后裔，他们都相信独一的真神，他们有一个见证，就是他们所做的见证乃是独一的真神。所以这样那块地呢，在许多地里面好像天堂一样。所以这个当我们这样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清楚了，原来这个乃是指的基督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所过的生活好像天堂一样。
一面在地上，
一面也在天上。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是两栖的生活。
不错，
我们站在我们岗位，我们在那里研究，在那里读书，在那里做家庭主妇，但是同时呢，我们又好像在天上，因为是天梯把我们连在一起的。那不止如此，我们知道说这个迦南美地啊，那是流奶与蜜的地，奶是动物的精华，蜜呢是植物的精华，所以奶和蜜呢，就是动物和植物的精华加在一起，代表生命的精华。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我们所得着的基督的生命是怎么一回事，那这就是迦南美地所告诉我们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晓得这个就是代表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次要来看这个题目。那么从明天开始呢，我们就要来看这一块迦南美地的特点在什么地方，我们的重点要放在加利利。那么我们看看加利利的种种，借着圣经的地理让我们明白，虽然这块地对以色列来讲是物质的一块地，就是他们今天脚所踩的，但对我们来讲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些讯息，能够帮助我们生命能够长大。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这一次一个很重要的目的。那我们需要用12讲，我们试着能够把圣经里面的一些有关的历史和地理放在一起。那么对以色列人来讲这不过是一块地而已，对我们来讲这里面有许多属灵的教训。好，我想我们今天呢时间到这里，我们低头有一些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时间，我们有机会能在这里一同聚集，我们感谢你这样的把同在赏给我们。我为着明天晚上后天晚上继续交在你手中，你既然动了这功就要成全这功，我们仰望你从天上来的祝福，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请我们翻到希伯来书，新约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新约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节，大概是两节式圣经，323页。如果大家手中是两节式的圣经，应该是323页。第八节我们很熟悉的，我读给大家听。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这段圣经我们知道，当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他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是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意思就是说神要把一块地方给他做产业。不过呢他出发的时候他不知道，然后呢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就晓得原来这块地是神应许给他的，所以圣经说他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那么下面接着就说，当他在异地居住帐篷的时候，就好像同那蒙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因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同蒙样的一个应许，而这个应许呢就是神说要把一块地赐给他们。那我们都知道这块地呢就是迦南美地。那现在我们再看一段的圣经，就是生命记，生命记第十一章，生命记第十一章是两节式圣经，旧约231页。我们从第八节读起，我读给大家听。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但胆壮得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并使你们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和他们的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那是流奶与蜜之地。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 你们要过去得那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那这段圣经不只告诉我们说神是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那么圣经特别说它是流奶与蜜之地。那么下面说这块地呢，就是他要进去，你们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就是说迦南美地要成为他们的产业。然后呢下面我们知道圣灵就形容给我们看这块地是怎样的，他说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那不止如此，神和这块地发生关系，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所以在世界上有一块地是很特别的，神的眼睛从来没有离开过。他说从岁首到年终，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好，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个地方，就是旧约的约珥记。约珥记应该是在但以理，然后是阿摩斯，是何西阿，下面呢应该就是约珥书。约珥书呢第一章第六节，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它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大牙如母狮的大牙，它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剥尽而丢弃，使枝条露白。我们知道这一段约珥书呢是一个预言，不过呢它是根据以色列历史上一段曾经发生的事。因为我们在以色列历史上在曾经有过一段很严重的蝗虫的灾害，那么这个蝗虫的灾害呢是特别要毁坏迦南地所有的农作物的，所以等到这个蝗虫大军压境的时候，那么神呢就借着约珥书来形容他心中的情景。当他看见迦南地被摧残了，被一群的蝗虫吞吃了，那这个时候呢圣灵就借着约珥书来把神的感觉把它发表出来。所以这里说到这蝗虫侵犯迦南地，他怎么说呢？这里说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所以这是很特别的一个形容，圣经称那个应许的美地，称那块迦南地说是我的地。那不止如此，这个地上的一草一木神说是他的。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他说他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剥尽而丢弃，使枝条露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地上有一块地，神是和这块地完全认同的，他说这是我的地。这个地上所长的葡萄树他说是我的，树上所长的无花果树他也说是我的。所以我想这都是非常特别的圣经。我们最后再看一个地方，那就是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第二十章，以西结书第二十章第六节，那日我向他们起誓，必领他们出埃及地，这是神说的话，到我为他们查看的流奶与蜜之地，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那么这段圣经呢，当神发言的时候，他说那日我向他们起誓，必领他们出埃及地，就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然后下面他不只说是要到那流奶与蜜之地，在这里神特别加上一句话，就是到我为他们查看的流奶与蜜之地。所以这块地呢神已经查看过，而且他的确就知道是流奶与蜜之地。然后下面呢加了一个形容词，这也是非常特别的，他说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我们如果知道原文的话，特别你对照英文的话，原文实在说来这块地是什么呢？是 the glory of all lands， 意思就是说在全地里，所以这个迦南地乃是全地的荣耀，在这个地上你能找到许许多的地，所以是 all land， 所有的地，在所有的地里面是所有地的荣耀。